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节目依然是《我们告诉未来》。《我们告诉未来》是一部客观讲述法轮功从开始以及如何能红传中国，再到遭受迫害的大型历史纪录片。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几位法轮功学员将谈到他们的家人被迫害致死后，当他们前往去看视家人的遗体时，却发现遗体上不但是伤痕累累，还出现了不明的刀口。这些不明的刀口为什么会出现？而另外有一些法轮功学员，他们被警察带走后，却从此杳无音讯，仿佛人间蒸发一般。这些法轮功学员是否被秘密关押了呢？又为什么要对他们进行秘密关押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收听今天的《我们告诉未来》第12集《生命的抉择》。
那是2004年6月18号，早上的时候是警察来到我们家里，然后说要带我们去见我父亲的遗体。当时呢，就是他们出动了很多警力，就是前前后后，就是我们大概得有10辆警车。我父亲没的时候，就是在我19岁的时候，就是我真的难以想象，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这种思想准备，说我就要失去我父亲了。他们把布掀开，我就看到，就是我第一眼就看到我父亲，他满脸都是伤，然后左眼这边就是完全就是凹下去的，就是青紫色，然后嘴角都到处都是伤痕，然后整个人都消瘦。然后我就看到他就是喉咙处开始就是有刀口，然后用很粗的黑线缝的。我姑姑和我叔叔就是趁警察不备的时候就把衣服扯开了，然后就发现就是刀口一直是开到肚子的，用很粗的黑线缝着。他们去摁那个尸体的时候，就是那个肚子上，就是肚子里面就感觉全是冰，全是坚硬的冰。然后就是警察也是非常生气，把他们赶出来了。然后当时我叔叔也就是也非常生气，然后他就质问我继母说你为什么要签字，就是说因为他解剖验尸要通过家属签字，然后我继母说他没有签字。
2009年1月18号的下午2点多钟，就是老家属就打电话就说我父亲去世了，叫我们赶快到医院去看。我们昨天刚刚才看父亲身体好好的，怎么一天怎么就说父亲去世了？7点钟左右我们就到了那个重庆宇迅大酒店，这个当中我们跟他交涉，一直到晚上10点多钟，就叫我们跟着警车，就把我们领到殡仪馆。我大姐就先进去了，我一看哦，那个冰柜它是3格，我父亲就在中间的这一格。那我姐就去摸父亲的脸，一直这样一摸摸摸下来，这个人中，哎呀，我姐说我爸还没死，还挺过来活的。我们一听到以后就不让他出声，全部都冲进去啊！冲进去以后，我们就赶快从那个冰柜里面把我爸拉出来，以后每个人都去摸，一摸这身上都是热的。后来我马上就赶快就打110，我想110。边上有几十个人，他就说你打都没用，他说公安人员就在这里，他说反正我们有医院开的死亡证明，他的意思就是不管你活的死的反正是医院开的，那么我们就要解开 看的。这个时候他们一下子经过来以后，马上就4、5个人就来把我们一个一个的全部往里面外面拽，就再又把我父亲推进去，就把我们拉出来以后就叫我们签字要火化。 后来一个人就把我表姐夫拉到角落里面跟他看一下我父亲的死亡证明，以后他一看，哇，怎么到处都是人啊，那种角落里面还是部队的人啊，他说。
从1999年7月20日以来，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从亲人身边或者在为大法鸣冤的上访途中被抓走，他们中有的人会伤痕累累地回到家，有的人从此杳无音讯，生死不知，有的人的家庭只会得到亲人的一具尸体，很多时候尸体上会有可怕的伤痕和被麻线粗粗缝合的巨大切口。
2006年中，我记得那天是12点钟，有些犯人还没睡，我也没睡，突然听到外面呢有汽车的那发动机的声音，那很好奇，因为监狱都是非常安静的，然后我就探头去看了一下窗外，发现外面呢停了3-4辆那个大巴，窗户上面都是用铁栏杆封着的，然后呢还有几辆武警的军车，还有监狱警察的那些个车辆，还有医院的一些个类似救护车的东西，但是的话呢不是那种正式的，大巴都停在这里，还有外面有很多武警，一对对武警，还有的话呢监狱警察呢进入到我所在的这个监区，然后的话呢从一楼开始声音的不断传来，传向了我所在的3楼，我听到那些武警包括警察喝着那犯人不要看，脸朝墙躺在床上，叫到你们的名字之后呢立即出来，什么东西都不能带，旁边那个床边我听到那个犯人说千万别叫到我，千万别叫到我，叫到我就惨了，叫到我就死了那样。然后的话呢当到了我们这个房间的时候呢就叫走了3个犯人呢，押出来，然后的话呢带上在围墙外面的这些个大巴里面，从那天开始一直到我离开这个迫害我的监狱，都再也没见过这些人。
他们去了哪里？在他们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家好，我叫安妮，我是苏家屯医院的一名职工。我和我的前任丈夫是在1999年至2004年之间在这家医院工作的。我的前夫曾经是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手术的一名脑外科医生。我在这里，替他跟你们道歉。我曾经听我前夫说过，大多数的人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好多人还没有咽气，他们的器官就被摘除。被摘除后，有的人直接就丢在焚尸炉中，没有留下任何迹象。有的器官被摘除后，把尸体缝上。
这是2006年的4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白宫附近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6周前曾向媒体披露中国沈阳苏家屯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2名证人 Peter 和 Annie 第一次公开站出来，向民众直接公布这一令人窒息的恐怖。
先生们女士们，你们能够想象吗？这种无法想象的这种罪恶，在我们这个包括苏家屯在内的这个中国，它现在还在进行着。
善良的人们很难想象这样残酷的暴行会发生在当今的中国。可是，陆续传到海外的一些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似乎都在印证着这个可怕的指控。苏家屯事件曝光不久，一个署名沈阳军区老军医的国内人士投书美国大纪元网站，证实苏家屯地下集中营的确存在，摘除器官也很普遍。他说，苏家屯医院仅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分，器官移植的管理系统是军队，需要将一定的注意力关注到许多的军事设施上，那才是真正的集中营。他还说，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将法轮功学员作为阶级敌人进行任何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处理手段，无需上报。也就是说，法轮功如同中国许多的重刑犯一样， 不再是人，而是产品原料，成为商品。
这么大量，这么惨烈的，啊、哦，这样的方法去杀人，谋取暴利，这是我没想到过的，简直不敢相信。但是，从我们这个调查的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这些事情历史来看，从中共这么多年的迫害中国民众的历史看，我们不敢轻易的怀疑他。我们追查国际内部讨论啊，就觉得我们应该立即进行着手调查，啊，先不带任何观念，哎，实际调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当天晚上就启动了调查，对苏家屯医院。可是呢，调查过程中呢，医护人员几乎没问到什么。第三天有突破，就是我们打了个锅炉房。为什么要打锅炉房呢？因为他那个揭露的时候说，那个艾妮说，这个摘了气管以后就到这个锅炉房，这个粉丝灭迹嘛，所以我们就打锅炉房。
我听说呀，我听说你们不单纯是烧锅炉，也负责焚烧尸体是吗？
啊。
那我听说焚烧尸体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你们会有一些额外的，就是发现一些首饰啊、一些手表啊、项链啊这些东西，我收购一下可以吗？包括你那些同事。
你是哪啊？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见面说好吗？嗯。
愿意啊，愿意。
锅炉房是干啥？烧水的嘛，啊，什么烧蒸汽的、暖气什么这样类的嘛，怎么就烧水死人了？哎，这就是我感到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个事情，非常奇怪。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到全国啊各大那个器官移植的医院啦、移植中心啊开调查，调查了23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的医院、器官移植医院或移植中心，其中有20多家医院的医生亲口承认他们用了法轮功学员器官。非常直白。
哎，请问是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那你们这边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法轮功这样的犯人的肾源，有没有可能有几个的？
这个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法轮功有什么关系？
哦，你们这边没有用吗？
法轮功该用就用呗，是不是？你管他法不法轮功啊，是不是？
他强调要年轻健康，然后最好是念法轮功的，有没有这种机会？
有有这种机会。
哦，
我这样的，我们应该来讲15号以后我们再联系，就5月15号以后。
他有没有几种业绩的法轮功的这种气功的就说是很好，这种
就是我们都是这种。
你给我提供一下，我可以找哪里去联系？
这个要是跟法院什么联系的呀？
哎喂，哎，请问是锦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厅吗？
对，
嗯，我只知道2001年开始，我们一直都是在跟呢法院呢、看守所呀，就是拿那个年轻的、健康的那种练法轮功的那种肾源供体，啊、现在的话就是少了，
嗯，
所以现在我们不知道你们这个法院还能不能提供就是这样的供体。
那得看你们那条件嘛，得领导跟领导商量，你那条件好了，我们估摸还能提供。
你们医院也用过那种法轮功供体吧？以前不是都用吗？2001年这些联网用了，主要是很难再拿得到。啊，以前是不是很好找？啊、嗯，这东西你要熟路子你才能找，要不熟路路子你肯定要打通各种关节才能够拿，那你的费用就比较大了。
哦，
因为他呢，那个他就像批发价了，知道吗？
哦，他那种都是那种健康的法轮功是吧？健康的法轮功。
对，肯定是学好的才能做完，因为这种东西做了要保证质量的。
我知道，他年龄在什么多大呢？年龄？
一般都在30岁左右了。
哦，30岁左右，那是都要你们都要到监狱去自己去挑选是吧？
对，肯定挑选。
那抽血如果他不让你抽血怎么办？
他肯定会让。
他怎么会让呢？
有法警在那边呢，你怕什么？这个东西都用不着你们担心的。
不是，
这个问题他们会
我知道，他知道会是给他这个取器官移植吗？他会知道吗？
不知道啊。
从2006年3月9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曝光以来，中共开始了全面的掩盖和漂白攻势。一些中国医院和移植中心的网页消失，各地的医生在开始的坦诚器官来源之后，开始变得遮遮掩掩、含糊其辞。3周之后，中共外交部公开否认苏家屯事件，还邀请国际媒体亲自到苏家屯调查。法轮功学员及第三方的律师、学者及媒体记者组成的调查真相委员会，向中共驻海外使领馆申请签证，要求前往中国独立调查苏家屯事件，结果一律遭到拒签。
他们现在是讲要有中国的外交部的邀请函，或者是秦刚的邀请函。
而在中国国内，全国大大小小的医院开始突击进行器官移植手术，一下子似乎器官多到了用不完的程度。
2006年4月，吉林这个心脏病医院打出了广告，说心脏移植前五例只收50000人民币，先来的先做。50000呢，现在的是心脏移植是80-90万呢。啊，更为严重的是什么呢？湖南省人民医院打出了什么广告呢？20例肝肾移植免费，10例肝脏、10例肾脏免费移植，谁来就先做。这是多么恐怖的现象！在美国，啊，这大家知道了，全世界器官移植最发达的国家就是美国。做一个肝脏或肾脏的移植，平均等待时间是2到3年，在中国大陆可以免费来就做。
在中国，只要能负担数10万人民币的费用，许多大医院可以提供全世界最短的器官等待时间，一般几周之内，有时几天，甚至当天就可以得到器官。而这样的速度在基于公民自愿捐献的系统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It's simply impossible to get a successful transplant done in a matter of weeks. One, you need to have a good match. So that person needs to be healthy, you have to have the right tissue match, and also you need to be about the same size. Two, you need to be able to have it quickly.Organs are not viable outside the body for very long. A heart for hours, a kidney for a couple days. So the transplant time for when it's taken from somebody and put into somebody else is extremely short. And three, you need to have a huge organ donor pool. You can't have just a few people waiting around and then you're going to match very easily. You need in the millions. Because in America, we have 100 million potential organ donors. In the UK, they have 30 million. You need this huge organ bank to be able to match very easily. So even with this huge organ donor pool, it takes years to get an organ.
中共一向声称自己的移植器官来源是公民自愿捐献。可是在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之下，开始改口说中国绝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
但我们国家是唯一的一个主要依靠死刑犯来得到尸体器官的国家。
但其实现在情况也在变化啊，因为我们国家这个随着法治的进步，现在死刑求的这个数量也在明显的减少。
对，
那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器官来源上应该面临更加严峻的一个问题了。
如果如黄杰夫所说，器官主要来源于死刑犯，那么在中国死刑犯的数量明显减少的情况下，无法解释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以来，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爆炸性增长的现象。根据中共媒体的报道，在2000年之后的6年间，中国器官移植的总量是2000年之前6年总量的3倍多。法轮功学员和独立调查人员还发现，在监狱、劳教所、洗脑班里，法轮功学员被大规模的强制抽血，并进行奇怪的身体检查。他们的生理信息和器官状况被记录下来，成为活体器官供体库。一旦有血型和组织型相配的病人出现，供体库中相应的法轮功学员就会被带走，并摘取器官。
我在天河洗脑班的时候呢，他们带我去医院做检查，非常详细做的，就抽了很多血，还做了脑电图啊什么的。那当时心脏也检查的特别仔细，我还是觉得挺奇怪的。那后来呢，回去了以后，他们隔天又带我去做心脏检查，而且做是彩超。所以我就特别奇怪，我心脏挺好的，也没什么事啊，为什么老是在我心脏上做文章？
They would do an x-ray of the chest and the abdomen. They would do a sonogram of the liver and the kidney area. They would do a very large blood sample. And sometimes they would take the blood out and put them in 8 different tubes, which suggests that they're doing tissue typing. That is, testing A for diseases, any diseases that would make their organs unusable.Also trying to see whether there is a proper blood type and tissue type match for a potential recipient of the organ. Then they were also doing a lot of urine samples, to see the health of the kidney function.
Often it was the case where somebody was being tortured or had been mistreated in some terrible way, but the doctors would pay absolutely no attention to that. If you came in a stretcher, they'd give you no medical care whatsoever.If you were young and strong and healthy, then you'd see a doctor. It was a medical practice turned on its head where if you were young, healthy, fallen gone, you don't smoke, you don't drink, suddenly you're seeing a doctor all the time, every couple of weeks, getting a new blood test, getting a urine test, that kind of thing.
So that means the hospital is not interested in healing the units, but...Interesting on some others.
They're only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else, and that something else is clearly, and it became clear over time, the health of the organs.
Because in the cancer center, every year they have to do at least 2 times a year. They have been in prison for many years. They have been told me that they have to go to these people's organs. You see, these strong and strong young men have to go to their organs. These are the people who are dying and the students who are doing the work.就是检查这些人的身体的时候呢，特别是仔细；而检查别人的身体就是一带而过了。主要是要对这些死刑犯和法轮功这些成员的身体检查是主要的。
这位化名 Lenny 的证人曾被关押在江苏省无锡市某监狱，他不是法轮功学员。从2005年3月至2007年初，2年多的关押期间里 ，Lenny 曾被换了17个监号。在里面关押时间长的犯人告诉他，在2002年到2003年期间，每个号里面都至少发生过2至3起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2006年11月，兰尼被转到311号监室，这里还关押着一个姓陈的法轮功学员。
我进去他已经快要走了呀，跟我待没多久了，跟别人待的时间长，他不是规矩打。打了后来打得很重了，把腿也打断了，才坐不起来，腰也打坏了，然后看得很那个呼吸很困难的，打到最后就把他拖出去了，就没有了。这个人后来他们说这种人肯定是就是被这个火灾器官的，火灾法轮功其实很在那个一监狱的讲的人很多的呀，就是和法轮功打的就是火灾了，就是很多的人都是。
证人兰尼表示，警察这样毒打法轮功学员的目的，有时就是为了获得其器官。如果某个学员的血型和组织型和一个需要移植器官的病人相配，这个学员往往会成为被毒打的对象。
他们会把法轮功的学员打得半死不活，有的先打脚踢啊，把这个肚肠在胃里踢烂，他们就吃不下饭了；有的是嘴巴也踢烂了，就是不给你吃饭的。然后假装假惺惺的挂盐水挂了2天，人不死不活的，这时候呢就有人把他们拖出去了，拖出去后就再也不回来了。这个人
我问过一个监狱的医生，因为这个监狱的医生呢非常同情我们法轮功，特别同情我，因为我们是老乡。当时这个医生呢还跟我讲，他说法轮功的人啊，他是练气功的，他们经常锻炼身体，他们的身体这么好，那你想想，那器官当然也好了。那你说我们是挑你们呢，还是挑那些犯人呢？那犯人不是吸毒的，就喝酒的，要么就以这个不良习惯又多，搞不好了，你拿了去了，那都不知道什么破东西。 啊，那你们那些才是最好的。
越来越多的证据在浮出水面。2007年的7月31日，以色列警方逮捕了四名器官中介，他们涉嫌安排患者前往亚洲进行器官移植，并赚取了数百万元而没有申报。被逮捕的主要疑犯亚伦·优杜丁曾向以色列一家主要报纸承认，他们公司帮助提供的器官来自于中国的政治犯、死刑犯和法轮功学员。2009年的12月，一名前中共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向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提供一段证词。这位证人曾在2002年4月9日下午5点在沈阳军区总医院的15楼的一间手术室里亲眼目睹两个军医在没有打麻药的情况下活体摘出一名30多岁修炼法轮功的中学女教师的器官。证人当时担任现场的两名持枪警卫之一。两名军医中一人的军官证号码是0106069。
手术刀在胸脯，一刀下去血是喷溅出来的，血是喷溅出来的。
嗯，你看到那个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
年轻的吗？
30多岁吧。
你说一下他当时怎么说的。
当时我们经历了就是得有一个星期对他的审问，严刑拷打，身上已经有无数次伤疤，并且电棍这个电他已经就神志不清，把他打的已经就是反正又给他，他又不吃东西，然后我们强行的给他这个灌牛奶往他的胃里，然后他不喝就是强行给他灌，你知道那个把他鼻子捏上，他就是人的本能就必须喝，于是维持了他这7天瘦了15斤。而这个时候不知道是可能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吧，反正是一个挺保密的部门，派两个这个一个是解放军沈阳陆军总医院的一个军医，还有一个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这个具体反正一个岁数大一个年轻的，然后进行这个一套东西，然后不打任何麻药，然后这个刀啊在胸脯上，就是他们这个手啊一点抖都不抖，要是我下手我一定抖了，别看我这个在武警我端过枪，我也这个就是进行过这10代演习，但是我也见过很多死尸，但是看到他们我真的佩服他们这些军医，手一点也不抖，直接就戴着口罩拿出来了。当时我们就是一人拿一把手枪在旁边站岗，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拿开了，然后他就嗷的大叫一声，那个女人就嗷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
从胸口的时候画下去的时候他喊了法轮大法好，
嗷的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说这个你杀了我一个人，我具体大概意思就是你杀了我一个人，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的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害的人吗？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继续的，然后把血管先摘的是心脏，然后再摘的是肾，等当心脏的血管剪到一下他就进行一阵抽搐，然后那个非常可怕的就是我给你学点声音呢，就反正我也学不好，反正撕裂那样式，然后就啊就一直这个张着大嘴，睁着两个眼睛张着大嘴，哎呀，我不想再讲下去了。
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啊，他这不是一个散在的局部的民间的谋财害命的杀人事件，也不是哪个医院跟警方勾结做的一些事情，而是一个由最高当局下令全国统一组织的一个国家犯罪行为。
为了查清中共高层在活摘器官暴行中的角色，从2006年起十几年的时间里，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电话调查了包括张德江、张高丽、薄熙来、 李长春、曾庆红、周永康在内的多名中共现任和前任高官。被调查的官员无一人否认对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摘取，只是强调要用保密的方式进行交谈。而原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和原中共军方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白书忠更是直接指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命令直接来自于原中共党魁江泽民。
喂，谁啊？是那什么薄熙来部长吗？
你是哪啊？
我是那个使馆，我是那个使馆一秘啊。
啊。
那什么，那有点急事啊。今天那个德国那个外交部下午那个跟我们说了一下，有一个事情得澄清一下。
啊。
就是说那个。当初您在这个辽宁当时那个省长的时候，因为就说到明天的会见嘛，他们想那什么澄清一下，就是当初您在那个辽宁当省长的时候，就是当初您那个江主席下的命令，还是您这个还是您那个参与的，就是说这个关于把这个法轮功这个活体摘除器官这个事情，是您您的命令还是江泽民的命令？就他们那个德国外交部要核对，就是说如果要是您要是参与这个事情，他们就是说有一些会见，就是说他们可能出席的规格就有所变动，就是说这个因为是他们法轮功的递交了一份。啊，
喂，
哎，是原总后卫生部白书忠部长吗？
啊，你是哪里啊？
哦，我们有一些情况想向您了解一下啊。是这样，就是在您那个担任这个总后卫生部长的时候啊，就是摘取在押法轮功人员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情，是当时的总后部长王克布置的任务，还是军委直接下达的命令呢？
当时是江主席啊。
嗯。
对一个有一个批示。
嗯。
有一个批示的话，就是说，
嗯，
啊，说开展这些事情，就是器官移植。
嗯嗯。
后来江主席听说有一个批示，
嗯，
就是人员卖肾做手术，这个应该说就是开展肾移植的，不单是军队地方。
然后这个我们也就是有得到了一些就是情报，有那个就是说当时。联勤部还负责关押了一批法轮功在押人员的这个器官供体，是不是？
这个当时的话，哎呦，我觉得起码我在我印象中，当时是吧？因为当时江主席批示以后，这个反法轮功这个大家都做了很多工作。
你们就是这个跟这些联勤。一分部、二分部，包括这个联勤四零分部，这些他们负责的这些军队医院有没有这些直接的这些领导被领导的关系？
我们对几个军医大学就能掌控的，咱们总后直属单位几个军医大学反复要求，因为那时候江很重视这个问题，很重视这个问题。
谁很重视这个问题？
江啊，当时啊，在位的时候啊，
嗯。
还是很重视这个问题，都有批示的。
您是那个在从98年至2004年担任这个？
对对对，担任卫生部长，总后卫生部长，98年到04年。
行吧，那我们先初步来了解这些。
真相曝光之后，中共并没有收敛自己的恶行，而是用谎言去掩盖。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移植专家黄杰夫声称，中国会从2015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把公民自愿捐献作为移植的唯一渠道，并开通了一套全国性的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2013年9月1日国家卫计委强制要求使用由该系统进行器官分配，由此中国的器官匹配开始全部由计算机系统自动完成。
2014年，该系统正式纳入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进行管理。
强制性的执行，
强制性的执行，
是强制性的执行，这里面都必须得进入到这个体系。
嗯、
这就是未来我们为什么要取消实行器官来源的重要的依据。
嗯，你现在能够。
调查人员发现，所谓的强制性执行的全国计算机系统，并不像官方所宣传的那样。
还有什么什么联网和在那个全国联网上都查过？
哎呀，那都是骗人的，都是骗人的，那都是形式。
你说全国联网那都骗人的，没有那么多工具。我还想，我说要是有的话，我能不能上那个网看看，也能不能看看这个？
不可能，那都是做形式，你这那网什么也做不，那都是形式。
不是从网上拿的哈，就是你各个医院有
自己有自己的渠道，好吧？
啊，自己有渠道，就各个像这种供给都是各个医院自己去找的，不是那个国家统一分配。
啊，对对。
不是哈，啊，
哦、不是。
我还得跟人家说呢，我说呀，那国家统一分配，这个家伙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分配啊？这家14亿人，我说
不可能，不可能。
近年来，中共一直声称中国每年的移植数量只有10000多例。以对应自己的器官捐献网站上公布的器官捐赠数量，并回避世人关于器官移植供体来源的质疑。可是根据中共自己的数据和移植中心的准入规则来进行的保守推算发现，2000年后中国的移植总数至少是平均每年6万到10万例，远远高于中共声称的移植量。就肝移植而言，中国的肝脏外科创始人吴孟超院士在2011年对大陆媒体新浪网表示，中国的肝脏移植数量世界第一。在2011年，美国的肝移植量是5805例，而肝移植量世界第一的中国所发布的官方数字却只有1897例。调查人员还发现，这种数字造假从中央开始，一直贯穿到地方和军队的各级医院。
那他的手续是怎么做呢？这是很关键的。他的手续是，朝阳每年呢，他都是有一个指标的，知道吧？
对，
每年都有指标的。我不知道你们医院有没有啊？
嗯，
他这个指标呢，在指标之内呢，他做的病人呢，比如说他做的王某某，他是按正常手续做的，
对，
就是。脑死亡啊，或者是捐献啊，这种做完这个病人之后呢，他就是在做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冒名顶替，
对
啊，就用这个王某某的这个指标，来做其他人，
对。那他那个指标是哪里给他的？
那指标是卫生部的指标
啊。哦。OK， 那在正常指标以外，他还有没有做的？
他是这样，他一个人他可以最多的，他能做到十几个，做到十几台手术。
那
他就用这一个人的名，他就做十几台手术。
哦，这就是指标，这个就有没有一些这一个人的名可以替换着做十几个人，对吧？是这个意思吧？
对。
他现在
相关的一些手续呢，就是他自己去做，他们都是自己做，主任自己去弄，什么刻自己刻章什么之类的，你知道吧？
哦。
中国的问题就在这里，就是他为什么不肯公布一个省到底有多少捐器官，好，到底多少移植手术，一个医院到底多少？因为他很清楚知道，医院的数字跟省的数字跟国家数字一定都兜不起来。简单讲，就全部都是假的。所以中国的所谓的改革，离我们在讲 transparency 跟 transparency 差太远了。
从中共最高层贯彻下来的灭绝法轮功群体的政策，直接催生了一个自上而下，系统化、工业化掠夺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利产业。而当这个犯罪机器高速运转起来的时候，这个社会上的所有人都会处于危险之中。近年来，偷盗器官已经成了很多中国人熟知的社会乱象。大陆财经杂志2009年8月31号报道了贵州的一起杀人盗器官案中，参与盗取器官的是堂堂的广州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三名移植科医生。2013年8月24日，山西汾西县6岁的小男孩彬彬在家外面玩耍的时候被人挖去双眼， 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回了他的眼珠，但眼角膜却已经被人很专业地偷走了。2015年1月28日凌晨，18岁的贵州望谟县纳潮村村民黄淼氏，在位于县城的麦乐迪酒吧外被人持刀捅伤。警方带走了当事人，却在现场留下了受伤的黄淼氏。然而，当家人找到黄淼氏时，看见的只是一具被放置在荒山、解剖完毕的尸体。他的父亲黄泽超怀疑，警方私自摘走了儿子的器官。
中共19大前，网络监控严密。日前，一则武汉30多名大学生神秘失踪的消息在网上引发关注。28号，武汉警方对发文的作者行政拘留10天。不过，失踪大学生的家长证实，近年来武汉很多大学生失踪，但消息被掩盖，大多数没有立案。
有网友表示，武汉失踪的大学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下最为时髦，同时也有着高昂暴利的人体器官买卖市场。
就是大学生呢，入校的时候都会体检。体检以后呢，也就是说体检的时候如果加一个血液检查，或者血液检查就本来就是正常的，
就本来就是对，
这样的话呢，把血型啊、组织配型啊都输入数据库，那么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我觉得目前就是当大家都怀疑这个是这个因为器官问题的话，那么再加上警方这样子的掩盖，媒体这样子的辟谣，还把人给抓起来，那么使得人们就对于这方面的怀疑就更深了。你不可能减轻别人的怀疑，只能加深别人的怀疑。
中共整个在法轮功这个迫害的过程中，他建立了庞大的技术体系，建立了一种把视法律为粪土的一个这个公检法系统。那么这个公检法系统还有另外创造出了一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火灾系统，这些东西最终反过来都反制到老百姓身上。其实中国人呀，就是说呢，你根本意识不到，当法轮功成学员承受的时候呢，实际上在某种上讲的话呢，是在整个中国整个中华民族这个过程中在承受。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一个包装成盛世的中共被推到国际舞台。中共把赢得奥运会主办权作为国际社会认可的标志，更加变本加厉地迫害法轮功和其他无辜的民众。而此时，一场波及整个世界的巨大金融危机正在黑暗中逼近，在奥运结束之后不到一个月之内全面爆发。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在我们刚才收听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一些法轮功学员的遗体上的不明刀口，竟然是遭到中共活摘器官贩卖。贩卖人体器官谋取暴利，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我们一般人都是很难以接受。其实包括法轮功学员也很难相信这么邪恶的事情会发生。然而在2006年，一位原来工作在沈阳苏家屯医院的职工出来证实之后，又经过国际社会的大量调查，证实了这种按需杀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现象是真实不虚的。这样残忍邪恶的事情的出现，拷问着我们人的良知。尽管中共极力的否认、掩盖，但是作为人，一个具有人性的人，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啊，都将在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前做出我们生命的抉择。接下来请听一首由关桂敏先生带来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歌曲当中有唱到，请与我比邻而坐，在寂静之处微闭双目，发出我们心底的呼唤，为制止酷刑凌辱，为结束疯狂屠戮，为停止一切迫害，心慈意猛，何惧苦。歌曲之后呢，我们再继续了解经过法轮功学员的努力之后，国际社会是如何面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的。
深处，让我们同将众生救度，同将众生救度。
Going to be one of the watershed days in financial markets history.
西方世界遭到重创，而中国的经济此时进入一种以房地产和借贷为基础的畸形化高速发展的道路。一些西方国家把中共当作了摆脱危机的救命稻草，从而在国际法和人权等议题上不断的妥协。中共趁机做大，并在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中逐渐占据领导地位。面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和良心犯器官的指控，中共一直以各种方式来欺骗国际社会和洗白自己的罪行。过去由于中共使用囚犯器官举世皆知，国际移植界一直不允许中国临床器官移植文章在世界著名的移植杂志上发表。可是在中共的金钱和政治运作之下，移植界的一些头面人物放弃了曾一直要求的对中国的器官移植进行独立调查的立场，中共摇身一变成了国际会议上的座上宾。中共所扶植的时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高度赞扬中共所谓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并称之为中国模式。2018年7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了器官捐献与移植特别委员会，中共移植专家黄杰夫担任委员会名誉主席。
这个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面，我代表中国移植专家已经进入到世界器官捐献和移植的领导层。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国际社会讲清活摘真相的努力困难重重，但是法轮功学员和致力于调查事实真相的正义人士从来没有放弃过。2013年6月，美国法轮功学员开始在国会众议院推动一项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281号决议案。
我们知道这个决议案意义重大，中共一定会竭尽全力去阻挡它。但是在我们做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其中的阻力和难度还是超出我们的这样一开始的意料。比如说我们在短短半年之内，我们事实上就已经有160多位国会议员联署了，这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就觉得可以往下一步走了，但是事实上在那等了好几个月，事实上还是没有什么动静。其中有一个在我们这边一个国会议员，他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中共大使馆的官员每天都给他那个助手打电话，所以呢就是他等于就不想往前去推进。那我们就继续再铺开，继续讲真相。他后来就是直接告诉我们说他会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就是后来一转眼又几个月又没有什么音信了。后来见到他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你要去找另外一个国会议员，事实上比他处于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中共他是从上到下都在渗透，就包括各种谎言啊，包括这种利益收买啊，还有其他这个办法在挡着我们。
面对中共方方面面的干扰，学员们开始面向整个社会讲真相。他们到社区去征集签名，去每个小镇的议会去讲真相。他们联系教堂、俱乐部、社区中心，不放弃任何一个和民众交流的机会。
我曾经到一个教会去给他们递资料，在那等着他们布道完了之后，就跟那个牧师去讲， 那么听了之后他就真的是非常支持啊，就等于就说哎，你们下次来就带着这个资料啊真签表啊直接就到他们教会那门口就在等着了。然后他在布道完的时候他就把这事情就直接也就在那去宣布去说这个事情，然后就让大家来去支持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听到之后就说他是个人有就这样一个就电台，他是个算是个主播了，然后他也就是邀请我们学员到那中间去那个就是讲述这件事情。
After 9 years, even today, organ harvesting from prisoners sentenced to death.
在美国学员为通过281号决议案而努力的时候，欧洲各国的法轮功学员也在代表欧盟28个国家的欧洲议会里为推动一项反活摘议案进行着艰苦的努力。
This is a terrible crime against humanity in China. It's been going on for too many years and it has to stop.
那时距离议会的冬季假期只有六周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提出并通过一项议案困难重重。欧洲各国学员致信或致电自己国家的欧洲议会议员，呼吁他们关注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并支持这项决议。
Hello, good morning. Is it possible to speak with MEP Brastas, if possible?
We mainly focused on Belgium MEPs because I'm a Belgian citizen.
I would like to give some update about the organ harvesting issue.
In the beginning, it was all on the surface level. They will look into it. They even said probably it's the time slot, it's too short to have a resolution passed. But yeah, of course, we continue with contacting our MEPs. And also I had this feeling when I will not stop, although they say, well, it's too short, this is for the next session. I think to have this faith and hold on that this has to be passed now, it also make a change for them, I think.
在中国亲身受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也赶赴欧洲议会所在地。
我在那个被关押期间呢，就是警察就是告诉我说，你不报姓名和地址哈，就给你抛心挖肝连尸体都找不着。所以在我这个姐姐在马三家迫害当中呢，也进行一系列的进行那个身体检查。
刘玉梅是被联合国营救到芬兰的法轮功学员，这次她从芬兰专程赶来，作为迫害第一见证人进入了欧洲议会，向芬兰议员亚格萨利的助手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他的父母、妹妹、丈夫都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致死或含冤离世，自己也曾经被抓捕过九次。
这已经残疾了，说一个长一个短，嘴特别。
在这活生生的事实面前，议员助手红了眼眶。
所以他听了之后呢，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他说：“我尽我的最大努力，我支持你们。”我也通过我的，告诉我的意愿，告诉我的，告诉其他的正义人士支持你们。完，当时走时候，又和我拥抱。
2013年12月5日，是欧洲议会主席团决定将哪些议案提交本年度最后一次全体大会表决的日子。如果反活摘的议案受到任何党团的质疑，就将无法进入表决程序。那时，两个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党团事先已经决定要反对这个提案。不过，学员们继续向议员们讲真相。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到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他们在议会大厦外持续发正念，向过往的人说明自己的诉求。透过玻璃窗，议会大厦里的人们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寒风中的坚持，不少人深受感动，并走出大厦向他们表示支持。
The demonstrations outside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re very crucial to raise awareness.
当主席团的闭门会议结束时，学员们得到消息，反活摘的议案赢得了在下周的全体大会上讨论并投票表决的机会。
大概在中午一点钟左右，从大厦里面出来一位40多岁的中年女性，在我跟她打完招呼之后，她主动地对我说，我是人权协会的主席，我支持你们，我有一个博客， 欢迎你去访问我的博客。有一位40多岁的中年的男士，他说他不是议员，他不能投票，但是呢，他很希望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展台前亲自签字，来表明他对我们的支持态度。好几个人主动地说，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十分的重要，让大家明白了这个真相太重要了，感谢你们。
最终，这个由议会7个党团中的5个党团联合发起的决议，获得多数赞成票得以通过。
We have to express our deep concern over persistent and credible reports of systematic state-sanctioned organ harvesting from non-consenting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cluding from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I received, imprisonment for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is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The government launched a nationwide persecution to eradicate the traditional and peaceful spiritual practice of Falun Gong.This follows the principles of truth, compassion, tolerance.
Diese Organentnahme, pardon, ist schockierend und widerspricht jeglicher Vorstellung von menschlicher Würde.
We ask the EU member states to condemn publicly the corrupt and immoral organ transplantation business.
It i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obligation to condemn decisively the action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is appalling issue that touches the core of human dignity and the fundamental right to life.
在美国，经过学员们一年多的努力，281号决议案获得超过半数的众议院议员的联署，在外交委员会获得通过，但没有来得及在113届国会结束前在整个众议院进行表决。但是学员们没有气馁，在持续的努力之下，一个新的反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343号决议案在新一届国会中发起，并于2016年6月在众议院获得全体通过。
Persistent and credible reports of systematic state-sanctioned organ harvesting from non-consenting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cluding from large numbers of th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members of other religious and ethnic minority groups.
Mr. Speaker, a commitment to human rights for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s a fundamental American value and a pillar of our foreign policy.
Nevertheless, evidence is quickly mounting of the horrific crimes committed agains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this terrible practice of organ harvesting.
Passing this resolution today, Mr. Speaker, sends a clear signal to China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pposes its gros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particularly against th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they are so peaceful, they're so full of composure, they pose no threat to China.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明慧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的下午4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型历史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
师父说，无论邪恶用什么样的办法，拿多少钱财，想破坏大法，都达不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我们是用心在做，他们是用钱在做，这一点他们永远也比不了。从克服重重困难调查取证，到向社会各界各国政府陈情，从发传单到制作专业的视频和纪录片，法轮功学员和良心人士一起将真相昭告天下，越来越多的人也参与进来，用自己的方式来揭露并制止这场前所未有的邪恶迫害。
In 2017, when we had the House floor vote, we had a new sponsor in the House side. He said that he thought every state should pass a resolution like this one. there was a lot of words of support spoken from different representatives, and one of them stood up and said that he was in himself in need of an organ. But he said, as a person who needs an organ, I thank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for bringing this resolution up.
在正义人士和法轮功学员的不懈努力下，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级立法机构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的活摘罪行。以色列、西班牙、台湾、挪威、比利时和加拿大更通过法律，禁止本国公民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接受非法的器官移植手术，并追究所有参与人员的刑事责任。2019年6月17日，在对中共活摘器官指控进行一年的调查和听证之后，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宣布终审判决。
The China Tribunal is being led by Sir Geoffrey Nice, QC, a world-leading expert on genocid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He agreed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tribunal in this country with a number of other distinguished colleagues and to shine a light on a very dark place.
这是国际社会第一个对中共活摘器官指控进行独立听证和审判的民间法庭，它不为利益和政治所左右，直接针对那些官方组织不愿意、不能够或不敢调查的危害大量人群的严重罪行。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judgment of the tribunal. For over a decad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stood publicly accused of acts of cruelty and wickedness that match the cruelty and wickedness.Of medieval torturers and executioners. If the accusations are true, thousands of innocents have been killed to order, having the physical integrity of their beings, their bodies, cut open while still alive, for their kidneys, livers, hearts, lungs, cornea, and skin to be removed and turned into commodities for sale.Doctors killed those innocent people simply because they pursued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forbearance in the case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lived lives of healthy exercise and meditation.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very many people have died indescribably hideous deaths for no reason, that more may suffer in similar ways, and that all of us live on a planet where extreme wickedness.May be found in the power of those, for the time being, running a country with one of the oldest civilizations known to modern man, which ideally we should be able to respect, and from which we should be able to learn.
There's disturbing news just out from. 独立人民法庭的判决被各国媒体广泛报道。四天之后，2019年6月21日。美国国务院公布2018年度的全球宗教自由报告，再次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并特别提到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
And in China, the government's intense persecution of many faiths,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Christians, and Tibetan Buddhists among them, is the nor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exhibited extreme hostility to all religious faiths since its founding.The party demands that it alone be called God.
We share reports again that others make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subjected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cluding Falun Gong, Uyghurs, Tibetan Buddhists, and underground Christians to forcible organ harvesting. This should shock everyone's conscience. And to this we say to China, do not be mistaken, you will not win your war on faith.This will have consequences on your standing at home and around the world.
2019年7月17日，法轮功学员第一次被邀请到美国白宫椭圆办公室，和其他遭到宗教迫害的人士一起受到川普总统的接见。
Thank you.
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告知法轮功和其他宗教信仰团体，表示会更加严格地审核签证申请和入境检查。对迫害人权及宗教的人拒发签证或者拒绝入境。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并请法轮功学员提交迫害者的名单和详细个人信息。 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师父说，当年强大的罗马帝国怎么也没有想到败在基督徒的手里，说清楚点，是迫害基督徒把他自己迫害倒台了。不可一世的中共邪党在当今社会好像谁也不敢触动他，可是东欧说解体就解体了，神在控制着一切，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也是像罗马帝国当初迫害基督徒一样不可一世，毫无理喻，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的今天就像当初迫害大法弟子一样惶惶不可终日。还不止这样，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回报的，一定的。我早就讲过，我说人呐，在这个世界上无论谁做了什么都得自己去承担，无论做了什么都得在业报中偿还。这场迫害像当年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一样，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过的罪恶，竟然贼胆包天活摘大法徒器官，而且数量非常大，全天体的神都在看着这罪恶。
在这个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他就说这个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他用的那个词叫 Spectre 啊 ，Spectre 的话呢，它其实就是魔鬼的意思。所以这个马克思并不讳言，共产主义是一个邪灵啊，是一个邪教。那共产党如果是一个魔，是一个魔鬼的话，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杀死人的肉身，而是要把人的灵魂杀死。因为人的肉身死亡并不是这个生命真正的死亡，按照这个西方基督教来讲的话，这个人死了之后，他如果是很好的人会安息主怀嘛，会到天国去。那么这个中国人的话，这个佛教中有这个六道轮回的概念，好人的话去做天上的人，那还有一般的人的话会在地上轮回。所以实际上你杀死他的肉身的话并没有把这个生命杀掉，就像中国人说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嘛。但是呢，这个共产党他真正目的是为了毁掉人的灵魂，他是通过杀人这种方式制造一种恐惧，强迫你接受他那些歪理邪说，然后呢让你在这个歪理的这种引导之下的话变得越来越放弃道德，越来越败坏，最后等你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程度，到了地狱这个程度的时候，那你也就跟他一起毁掉了。
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中共一样要求他的成员在加入时面对红色党旗发誓，随时准备为党牺牲一切。很多人当初宣誓时并没有仔细品味它的意义，但是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毒誓，是一个自愿为中共舍命的契约，这正是给每一个党员打上邪恶的印记。2004年11月，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时报》发表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向人们揭示了共产党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九评发表之后不久，大纪元时报发表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他组织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一旦谁对这个魔教清算时，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为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他组织的人作证。由此，自愿声明退党、退团、退队的三退运动在全世界兴起，大法弟子和明白真相的世人都在以自己的行动参与这一场灵魂救赎的运动。
大家好，你们有缘到香港，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中共就要解体了。
这些人呢，大陆过来的，他们都不明白真相，因为他们在给那个共产党洗脑洗了那么多年，所以呢，他们能够有出来的机会，也是应该让他们明白真相。
每天我们都少的时候呢可以退几十个，多的时候呢可以退八九十个，甚至上百个，我们都有退的哈。所有的学员加起来的那个吧，这一本就有5000多。
香港言论很自由，
言论自由啊，大陆都和这里完全不一样。
有的人就问我们，你们是不是挣钱呢、啊？看我们很辛苦啊，然后那个问我是不是挣钱，其实我们钱是义务的，根本就不挣钱，就是为了救人的。
心里面会很支持啊，就因为就是毕竟我们中国人就五分之一的世界的人口都在那种强权的压制下，但是如果今天能给我们一个出口让我们去释放的话，对，我们觉得就世界会越来越好。
共产党这么邪恶，如果我们加入这个邪恶的组织，你不退出来跟他不就是一伙的吗？唾弃邪恶就是选择善良，那才是好人，对不对？所以说法轮功学院让大家做一个三退，是让大家做一个善良的选择。信的人你躲过灾难，不信的你躲不过也是你的选择，对不对？我们也不要大家一分钱，是不是？
现在3亿人三退保平安就是看这本，哎，你知道很多人都出来找这本书，很难得啊，把我们传统文化斩断了，这个根斩断了，是最大的迫害。
马克思本来就是疯子，
天天看着这些东西，说我们自己大脑失格了以后，就共产党到解放到现在没有当过一番好官。
入过党吗？
入过党的，我像我这种人不是，我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啊。
我们
但是我退的了，我退的了。
哎，爱你哈，哎，对你俩在美国送给你一份平安啊，三退保平安，了解一下啊，就是退党退钱退地保平安啊。哎，给您我特别吉祥的名字推出来好吗？啊，就叫赵祥安，希望您生活永远吉祥平安好吗？哎，请您记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哈啊，还有。
我看一下你那个功是怎么练的。
啊，对，功那怎么练的？我告诉你，这里好像有，这几年退了大概有最少有五六千人吧。他们有呢是检察院的，有反贪局的，还有法院的，还有一个特殊生的是周永康的警卫。
那一次呢，来了一车有个40-50个人，我当时呢我就想先找老师，说把老师的问题解决了，哎，给他把这些个一讲了以后，他退退退退，我这孩子们也得退，他说那你给他讲，哎，所以说呢就把这一车呀、基本上都退了，在这个退的
除了在旅游景点讲真相，海外的法轮功学员还用电话、彩信、传真、网络聊天和破网软件等方式向国内民众讲真相，劝三退。而在法轮大法明慧网上会看到许多中国大陆的学员不顾个人安危，面对面向民众劝三退的故事。一位黑龙江大法弟子说，我第一次出去讲真相是在冬天的1月份，希望天稍微暗些，别让人看清我。一直到下午3-4点钟，天要黄昏的时候，我才鼓起勇气走出家门。还记得在路灯下给一位男士取了一个化名叫长青，希望他像身边这棵松树一样永远年轻。那天劝退了6-7个人，回到家天已经黑透了。这样一直坚持了下来，走出了自己的讲真相之路。现在我走出去讲真相，自在从容，随便走在街上的哪个角落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去讲真相。走在街里，经常会有听过真相的人像老朋友一样和我打招呼。一位辽宁的大法弟子说，有时遇到便衣警察，他说我是警察，专管你们的。我笑着说，警察也得保命啊，为了你好，让你有个美好的未来。我都70多岁了，为了救人不考虑个人安危，我知道这是你的工作，退了吧。他高兴地说，退了吧。一位湖北的大法弟子因为讲真相被人举报，和另外2名同修被关进了拘留所。在拘留所里，他们3人互相配合，利用放风吃饭的时间，4天里劝退了40多人。
他们的意志吧特别坚定，你看经常有被抓下来的哈，但是这个酒瓶往出传呢，哎，每天不断的都有。你听他们学有的就是骑自行车上街了哈，哎，买完东西出来，自行车车窗里边有份酒瓶，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呢一开门，门口里有一份酒瓶，然后还有的把那个光碟就给你塞到门缝里边， 因为这些人他们都特别的挺有毅力。
从城镇到乡村，从菜市场、车站到田间地头，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身影。在国内外学员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世人在觉醒。
09年我到欧洲游历欧洲，10年过来美国第一次啊看美国，11年过来看到那个坦克人的视频，然后12年的时候就懂得破墙，看了酒瓶，那个一片下来就是对中共这个整个扭转，就说哦，原来就是这么回事。
三退就是我们就对这个政府也就彻底失去信心，他说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政府其实就是一个流氓政府。三退以后呢，就是彻底的解脱这种枷锁。
我的朋友是有退党的，但是呢都是这个特意对这个共产党这种统治暴力这种恐怖害怕，都不敢明着说。但是朋友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呢，说到一定程度了，然后呢就都说啊，你也退了共产党吧，就是大伙才能交流说，哎呀，我也退了。
有一次过年的时候给他拜年，后来他就特看出来特别轻松啊。他说了一段话，当时我就笑得不得了。他说：“你说人生这么有意思哈。”他说：“你说过去我看你不错呀，挺要求进步的。我介绍你入党，所以你才有了过去的辉煌啊。”他说：“你看作为回报吧，你又劝我退党，让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说：“所以我也报答你呀，我把咱周围的人我都给退了。”所以那就是刚开始的没有电脑，就给我报名单嘛。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一辈子。”都是对得起党，良心都对得起党，对不起人民。这老了，我要干一次对得起人民的事儿。共产党早日解体，中国人民就能过上好日子。
我想退一下团队。
好。
一共是七个人。
啊，你说。
我想加入你们两个退党。
你是共产党员吗？
哎，我先退掉呢，先退掉。
那就太好了。
我是那个部队的。
这不是那个退党员途径吗？
是。
现在那个酒瓶都
啊，您看过了吗？
我看过了，我看
得
非常好。
我是在加拿大居住，我是在1989年入党，我没有退过党，就是现在办理。
啊，今天早上收到你们这个传真，看这个电话，我给你们打个电话表支持和声援。
我们这一代人呢，我讲最大的责任跟义务呢，就是千万不要把共产党那么邪恶的东西留给下一代。否则下一代的人呢，不会原谅我们的。
2006年，师父在红银三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慈悲。你知道我为什么告诉你真相，不是叫你与我一样，更无意改变你的信仰，只想使你明白撒旦骗人的伎俩。慈悲使我不愿看到你与红魔一同遭殃，天要灭这红魔，神叫我救度这一方。去共产主义化是世界的潮流，在中国的退党大潮越来越风起云涌之时，2015年的4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立法禁止共产主义宣传，并于同年12月取缔了乌克兰共产党。同年8月，东欧的8个前共产主义国家签署了塔林宣言，开始筹建审判共产党罪行的国际法庭。2016年的5月，东欧国家波兰实施去共产主义法，禁止宣传共产主义，并更改和去除所有象征共产主义的地名、塑像、纪念碑等各种标志。2018年的3月，3亿的中国民众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实际上，你说共产党都坏到这个样子，除了被逼无奈，还有多少人愿意跟他为伍？所以退党这件事情就成了老百姓和邪恶决裂的一个表达方式。
与中共脱离哈，这是件非常好的事，对中国人追求自由、恢复传统文化道德以及这个中国社会的未来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I think it's great that people are saying
that they want to remove their names and get out of the Communist Chinese Party. In 86, 87, very few people thought that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would fall. And yet, in 89, you saw them just crumble from Poland to Romania, if you recall. So we hope the same thing happens in China.
That's, I think, what scares the regime in China, is that many freedom-loving people in a freedom-loving movement. And I just do not believe a communist philosophy is anything except the antithesis of freedom.
That's why it's so important in China that people are taking at least an individual moral decision that they don't want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present regime.
I applaud all those who are trying to make it possible for people to come back and get away from the monster.
在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美国大纪元时报发表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两部新作，揭示了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在教育、媒体、艺术、法律、政治等诸多领域进行全面渗透的系统性策略。其终极目的是破坏传统，将人的道德败坏到不能够再被神救度的程度，从而毁灭人类和整个人类的文明。不过，邪不胜正，一切掌握在神的手中。师父说，物极必反，正气在上升，大家渐渐的也看到希望了，这个时代也渐渐的要走过来了。这些事我也想叫大家渐渐的明白。师父也向身处危难中的世人揭示了得救的良方，不要等到大地清晨，别叫瘟疫找上门，世风日下，别推波助流，得救的人一定良知尚存。神没有忘记世人，别听信打压中的喉舌谎闻，叫大法弟子传真相的是神。在这个宇宙更新的大时代，大法弟子在用自己的生命唤醒着世人，而世上的每一个人也都面临着关系自己未来命运的重大抉择。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刚刚我们收听的节目是我们告诉未来第十二集，生命的抉择。活摘人体器官被称作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邪恶。在2013年，欧洲议会通过了反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决议案。美国呢，也在之后的2016年在众议院通过了反活摘的决议案。之后呢，有多个国家都通过了谴责中共暴行的决议案。很多人通过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看到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也导致了更多的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就是三退。截至目前呢，三退的人数已经逼近了4亿人。听众朋友，退出中共的相关组织可以说是在这种邪恶面前我们良知的最简单的回应。在活摘器官这个沉重的话题之后，接下来让我们收听明慧广播的天音静乐节目，缓解一下我们的心情，透过乐音走回我们心灵的故居。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天音净乐。愿真善忍的纯净祥和透过天籁般的乐音 带您走回心灵的故居。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天音净月。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天音净月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中原故土曾经闪耀着璀璨文明，中土之邦可曾延续着中华文化？何时才能返回那文明古中原，属于人类最纯善的本性，让人间再映天堂辉煌？节目的开始，请聆听歌曲《中土情怀》。
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基础。
中土
找回中华文明，复兴传统文化，敬天重德，修心向善，让天音雅韵传遍人间。下面让我们透过这首乐曲，感受那重德行善的淳朴古风。请听乐曲《思故国》。 在浊世洪流中，返本归真是您最终的渴望，了悟人生真谛，回归最初的家园。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乐曲《来归行》。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期的明慧广播天音净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愿在纯净的乐声中与您共同找寻人生的向往。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希望我们刚刚听到的天音净乐节目能够带您回到中华大地，那片有着浓厚人情味儿的故土。讲到人情味儿，中国自古以来便以礼仪之邦闻名天下，周边各国也是纷纷的效仿，可以说中华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特别有人情味儿的故事，讲的是两个老亲家公和乐融融地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这样的家庭可并不多见。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两位老亲家公的一家亲。今天呢，我们讲的故事发生在山东一个叫玉莲的大家庭。凡是去过玉莲家的人都会看到他家中的两位古稀老人，一位是玉莲的公爹92岁，另一位是玉莲的父亲89岁。由于两位亲家老人住在一起，两家的儿女子孙经常来看望，婆家和娘家的人有时也碰头，一下子家中10几口人，两大家人不分彼此，相处得非常融洽，热闹非凡。周围的邻居都羡慕地说，像你们这么和睦的大家庭现在真是太难找了。究竟玉莲家是如何成为这样和乐融融的大家庭的呢？这一切要从玉莲家一路经历的坎坷悲喜中说起。玉莲的丈夫家有兄弟姐妹6人，玉莲的丈夫是最小的儿子。1994年，玉莲开始修炼法轮功，第二年，丈夫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因为法轮功教人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玉莲和丈夫也更懂得为人子女孝顺父母的道理。为了尽孝道，玉莲和丈夫把住在农村的公婆接到了他们城里的家里同住。平日里，公婆在家管家务，玉莲和丈夫去上班。玉莲对公婆非常孝顺，公公的卫生习惯不好，经常在阳台上吐痰、抹鼻涕、随地扔垃圾，玉莲从来不嫌老人脏。婆婆年纪大了，玉莲就帮婆婆剪指甲、理发，打扮得整整齐齐。婆婆要去澡堂洗澡，玉莲就和婆婆一同去，洗澡时还帮婆婆从头搓到脚。一旁的人羡慕地问，是姑娘还是儿媳妇啊？婆婆眉开眼笑地说，是儿媳妇，比自己的亲闺女还好呢。一家人其乐融融。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玉莲的丈夫在毫无正当法律程序下遭到了非法囚禁，丈夫被关进了监狱里，玉莲成了家里的支柱，她一边上班还得一边抚慰着身心备受伤害的公婆。不幸的是，一年后玉莲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劳教。就这样，玉莲的公婆失去了小儿子和儿媳的陪伴，原本的美满幸福被打碎了。婆婆承受不了这样的伤痛，在担忧与牵挂中，不长时间，2001年她在悲伤中离世，公爹则被农村的大姑姐接去住。分离3年的悲伤与牵挂后，玉莲终于从劳教所回家了。回到家的玉莲将布满尘土的家打扫刷洗干净，又把公爹从大姑姐家接了回来。这时玉莲的丈夫还被关在监狱里，玉莲自己照顾公爹，做公爹喜欢吃的饭菜，包他喜欢吃的饺子，给他买舒适的衣服，还常陪着公爹聊天，安抚老人的心。在玉莲的用心照顾下，愁容满面的公爹终于逐渐展开了笑颜。之后玉莲的丈夫也结束冤狱回家了，重新在玉莲和丈夫的悉心照顾陪伴下，老人的身心恢复到良好的状态，而玉莲和丈夫也再次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和老人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2007年，公爹上医院做白内障手术，玉莲陪在医院。 没想到警察却把陪床的玉莲给抓走了，原因竟然是2008年奥运即将到来，当地官员怕玉莲和她的丈夫上访，所以将他们夫妻二人双双抓捕。公爹一个人在医院，直到第二天大姑姐到医院来看望老人，才知道玉莲夫妇被绑架的事。老人出院后随着大姑姐去农村家。后来玉莲又被非法劳教两年，玉莲丈夫则又被非法判重刑入狱，好端端的一个家庭又被拆散了。老人见人就哭，他时时刻刻的都在想念着小儿子和小儿媳妇。没有孝顺儿子与儿媳妇陪伴的日子又重新轮回了一次。老人盼着盼着，玉莲终于又从劳教所回家了。玉莲又把老人接回了家。2013年玉莲丈夫出狱后不久，正逢公爹85岁生日，老家要来30多口人祝寿。丈夫刚刚出狱还没有工作，玉莲夫妻没有钱去饭店。贤惠的玉莲决定亲自在家操办酒席，亲手烹饪，以表达自己的孝心。玉莲家有兄弟姐妹五人，她是家中最小的，从来没有操办过大的酒席，平日里也是只会做家常便饭。这次在家办30多人的酒席，还是她平生第一次尝试。她先仔细研究菜谱，列好了菜谱后提前3天准备。玉莲先去超市买好食材，把该炸的鱼肉以及当地喜宴必备的菜色四喜丸子和其他老人家爱吃的炸货全部都炸好。到了寿宴当天，又办了几道凉菜先摆上桌，等客人陆续到齐后，玉莲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上热菜，总共上了满满两大桌，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还有人请教玉莲四喜丸子是怎么做的，大家都说还是在家吃的好。第一次操办酒席的玉莲一时间成了大酒店的主厨似的。等他忙活完最后一个入座时，亲朋好友们还开玩笑的举杯谢谢大厨呢。那天大人孩子们都吃得非常开心，公爹也乐得合不上嘴。老人看着四世同堂，看着小儿子终于出了狱，小儿媳妇依然那么孝顺与贤惠，想着自己还能活着盼到了这一天，他一时悲喜交加，不断地抹眼泪。来参加祝寿的亲朋好友们都共度了愉快难忘的一天。玉莲夫妻俩不只是孝顺夫家父母，玉莲丈夫对岳父岳母也同样孝顺。玉莲丈夫刚刚出狱时去探望岳父岳母，看到岳父岳母门口贴着要交取暖费的通知。当时岳父母是住在玉莲大姐家闲置的房子里，和玉莲是住在同一个城市。玉莲丈夫知道岳父母从农村来没有收入，又不愿拖累子女，就想着这取暖费的事儿不能让老两口为难，于是玉莲丈夫凑了银行仅剩的存款，凑足了大约2500元的取暖费，他毫不犹豫地就帮岳父岳母交上了。岳父得知此事时感动得一夜没合眼，不停地和老伴诉说着，这孩子刚从监狱回来，自己还没有工作没收入，生活都没有着落，还给我们交取暖费。玉莲丈夫如此做事感动了好几家人。2017年2月份，玉莲的弟媳生了二胎，那时玉莲年迈的父母是跟着弟弟生活， 而且玉莲母亲那时身体不好，玉莲眼看着弟弟要忙着照顾妻子和婴儿，玉莲就和丈夫商量着把娘家父母也接回家照顾了。几个月后，玉莲的母亲去世了。玉莲姐姐想接父亲去住，但86岁的老父亲还是愿意和玉莲夫妻住在一起。考虑到方便公爹和父亲两个老人下楼走动，生活方便，玉莲夫妻卖掉了原来住的四楼，买了一个三室两厅的一楼。这时玉莲的丈夫也有了理想的工作，有了理想的收入，三室两厅的大房，两位老人各住一室，向阳舒适。公爹爱下棋，回家时会顺道烧回菜。玉莲父亲爱看书，饭后则帮玉莲洗碗收拾卫生。有时两位老人一起在大客厅看电视。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玉莲就和丈夫开车拉着两位老人到公园赏花，或是陪老人看看街景。老人喜欢去原来住的地方理发，玉莲丈夫就开车拉着两位老人去原来住的地方理发，那边理得又好又便宜，让老人家很高兴。回到家，玉莲丈夫又给两位老人轮流洗澡，也是从头搓到脚，两位老人开心得合不拢嘴。两位老人都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全家和和睦睦，左邻右舍都羡慕两位老亲家公能这么和乐地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安享晚年之福。由于两位亲家住在一起，所以两家的儿女、孙子、外甥也常来看望。玉莲婆家路远，有时也来住几天，婆家和娘家的人有时也碰头，一下子十几口在屋子里热闹非凡。在玉莲夫妻俩孝顺老人的影响下，小辈们来看望老人时总是送衣服、送鞋子、送礼物的，而且一买就是两套，给公爹、父亲各一套。玉莲的弟弟来接父亲出去玩，也是一接就接两位老人。玉莲还把家中的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米面等生活用品都和两家亲戚们交代清楚，玉莲若是不在家，谁来谁做饭，都像在自己家一样，外面的人一进来还真分不出谁是主谁是客呢。两大家人好似一家人，不分彼此，让两家的邻居都羡慕不已，说像你们这么和睦的大家庭现在真的是太难找了。2020年8月，玉莲一家回老家参加外甥的结婚喜宴，公爹到大姑姐家小住几日。第三天，大姑姐打来电话说公爹感冒了，在家打吊瓶。经老人同意，几天后玉莲和丈夫把老人接回城里医院检查。医生说公爹大面积心梗，92岁，年龄太大了，器官衰竭，不适合做手术了。就这样，老人的儿女们也都来了，就商量着出院。到了离老家近的二哥家，老人有预感，一遍一遍地问在外地打工的孙子回来了没。当玉莲的姐弟和嫂子赶到时，老人头脑还很清醒，自己端着碗喝了大半碗稀粥，也没遭罪，就寿终正寝了，享年92岁。乡亲们都说这是喜丧，老人在短短的几日里轻松过世，容颜安详舒展，这是晚辈们的修行所致啊。老人丧事收的人情钱全部用在安葬和请客上，不够的部分玉莲夫妇全部承担下来。办完丧事后， 玉莲夫妻把公爹这些年收到的生日礼金和养老金，总共将近50,000多元钱，全部平分给了兄弟姐妹。大哥激动地说，老爷子一直跟着你们，这个钱本来就是你们的。玉莲夫妻的言行影响了整个家族。后来在给老人上坟时，在酒席上，二姑姐激动地说，以后我们全家人都学大法。二姑姐会这样说，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玉莲夫妻是因为修炼法轮功的缘故才能这样做。玉莲的大姐原本非常反对大法，后来变化也很大，每次去玉莲家都会把自己买的新鲜水果亲手给大法师父敬上。玉莲夫妻的许多兄弟姐妹们都陆续地看了大法书、转法轮，他们的身心变化都很大。今年过年在大哥家聚餐时，姐夫对着老小20多口人非常感慨地说，我们这个大家族这么和睦，以后做事女的学玉莲，男的学玉莲丈夫。玉莲听了之后补充了一句说，我们都学大法。这一天一大家人说说笑笑，感慨万千。好，听众朋友，这个难得的和睦大家庭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mhradio.org 收听更多的节目。下周六的下午4点到6点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